穿越碎片与烟雾，当代中国研究与教学的醒思。作者陶毅俊，系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与组织。摘要：当前在中国境内田野和学术交流趋于困难，影响中国研究和教学前景。不过，许多学者在田野及学术交流顺利时，有过大量研究成果，却对近年中国形势特别惊讶，似乎存在田野的碎片和学术交流的烟雾。数十年来，一些研究并未仰赖田野和学术交流，而能免于误判误导。这些研究从理论基准和经验现象掌握体制延续性，在信息相对丰富开放的场域中形成共通研究意识和社群，对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方向有所启发。正文如下：当代中国研究的现实困境。当代中国研究环境变化剧烈，习近平集中全力改变党内规则，高举意识形态，严控民营企业，限缩社会的言论与行动空间。香港震荡，台海紧张，和西方民主国家及国际秩序针锋相对。新冠封控防疫，强化社会监控及入出境限制，疫情过后仍然有感。2023年更有反间谍法修订通过施行。无论境内外学者，研究活动都受到更多限制，不确定性更高。首先，深入而自主的田野和资料搜集困难均明显增加，人身安全更缺乏保障。境外学者在中国遭到留置甚至拘捕时有所闻，中国本地学者调研和发表也更多顾虑，不得不严加自我审查。其次，境内外学术交流更常遭遇阻挠，中国学者受邀发表或合作，即使没有出境，都不免面对关注。这般现实下，如何田野？如何取得数据？如何学术交流？中国研究还能如何做？成了相关领域学者担忧的问题，不仅关乎研究前景，也影响对后进学生的教学思路。有趣的是，近年与赴中国田野及学术交流趋于困难同步引起重视的议题，是西方为何误判中国。习近平任内权力更加集中而封闭，制度倒退，国族意识形态强化，严控民营企业与社会，以及更危急而非融入全球秩序，使许多学者惊讶。然而，这些学者多半以往有许多亲赴中国田野与学术交流的机会，也产出大量研究成果，似乎显示在中国田野及学术交流相对容易的数十年间，尽管学者得以深入观察、广泛交流、获得大量数据，却未必有效推进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引致误判、误导。与此相对，数十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并未仰赖田野及学术交流，而能够透过系统严谨的论述，对中国境况提出相对准确的研判。本文仍然相信，田野实地观察、访谈及自主的学术交流，对于了解中国甚为重要，但认为应有意识省思当代中国田野的碎片与学术交流的烟雾，并透过研究者、报道人及其社群网络构成的场域， 权衡当代中国研究的理论基准和经验现象，解读体制的延续性和善变，不仅涉及方法论、知识史或个人学思，更是现实之下必要的检验，借此调整研究及教学的重心。田野碎片化和学术交流烟雾弹。纵横美国官学两界，相当重视田野与学术交流的谢书立，眼见邓小平确立的集体领导体制被轻易改变，坦言深感困惑与意外。但后续提出的可能因素，如高层政治制度化不足、集体领导失灵等，很难从体制层面解释为何江泽民、胡锦涛任内并未如此。兰普顿对中国政界558次访谈，收集无数文件，于2014年出版著作，虽然没有排除政治倒退的可能性，但基本判断的确是中国社会和治理结构越来越多元化，领导人越来越难以一言九鼎，因而不得不以2018年增订版序言回应现实变化。2018年3月，习近平修宪为延续任期铺平道路之际，《经济学人》杂志面对这位自毛泽东以来公开掌握最多权力的中国领导人，醒思西方如何误判中国。关注中国的学者当然好奇，研究方法议程有何不足，是否增进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解。这些方法议程相当程度是在中国田野和学术交流环境相对开放的时期构建的。事实上，田野相对容易的时期，沈大伟已察觉当前中国政治研究大多着重寓意细碎的分析单元，而拙于对中国或中共提出更为宏阔的观点或预测。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似乎在越来越琐碎的事了解越来越多，可以想象便利的田野环境，大量信息进入研究过程，但不同研究者基于相异背景的理解，也可能造成信息碎片化而难以累积知识。碎片化知识或许有助展现国家社会关系的丰富多样，却也容易高估政治的可能性与社会的能动性，低估体制集权、渗透、操控经济社会的意图与能力。近年治理机制单调化、一元化印证，中国仍缺乏相对于党国体制而自主能动的社会，以至于国家社会关系架构用途相当受限，发现社会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成果。中国体制下，所谓社会建设的发展前景，或许并不是独立性和对抗性的市民社会，而只是党国体制的一个特定功能领域。与中国境内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建立在出身中国、掌握相关信息及人脉渊源更深厚、对中国理解更多、更准确的预设。如今，这种预设未必准确。习近平集权连任，宛如一个新独裁者突然现身。面对这个现实，中国政治学者们感到出乎意料甚至震惊的程度，可能普遍更甚于研究中国政治的境外学者。2013年，我到北京上学，18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许多学者振奋乐观，我记忆犹新。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及国家领导层依法有序更替。我多次听到精熟政治文件的资深学者断定， 习近平不会改变接班规则。同年，一些学者参与起草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由中共中央印发，引起不少学者天真期盼。尽管当时地方治理创新衰退早已显而易见。2018年，我在上海任教，全国人大修宪时，一位专研中国政治的前辈同事大叹，大半辈子政治学白学了。据我所知，类似感想的中国学者远不止这位同事。同年五月，一场重要会议闭幕演讲，一位退休资深学者脱稿叨念对时局的不安，历历在目。直到2023年7月，仍有北京资深学者私下推测，习近平再做两任会自己下台。虽然尚未经过事实检验，不能说必然错误，但不难发现，许多真诚但缺乏根据的一厢情愿，如出一辙。或者说，这些学者如果未来十数年继续反复震惊感叹，完全不足为奇。钻研微言大义，无论理论现实，功用都很可疑。令计划、李克强、孙政才等都曾被认为很懂政治，虽说高处不胜寒，庙堂诸多无奈，但学者就更清醒明白，更能掌握自身命运。聚焦学术场域，我们也许将此归因于体制环境不够开放，或学术训练不足。无论如何，田野和学术交流的信息量不是理所当然的丰富有益。中国研究场域的许多人士，即使充分真诚，也常对自身环境茫然无知，困惑不安。因为这些人士无论是否学者，信息来源也多半是碎片化的。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位成就杰出的学者公开抱怨，做那么多次核酸有啥意义？除非区政府、居委会给出明确的解封日期，否则本人不再做毫无意义的核酸和抗原检查。这位学者带领复杂决策研究团队，热衷预测美国、台湾选举，对中国亦有兴趣，但完全无力推测小区何时解封这般问题。海外特别关注的高层政治经济议题，当然更加扑朔迷离。近年反腐斗争，许多重要单位如军队、国安、政法、纪检、宣传等规则深受破坏，领导朝不保夕，常见互相举报而人人自身难保，人际关系愈趋原子化，更无从期待田野和学术交流的信息品质。然而，出身中国、信息来源深厚广泛的学者，即使接受了最严谨系统的学术训练，应有能力传递庞大而有效的信息，且有机会在开放的体制环境下发表观点，仍可能带来严重误判及误导。2018年全国人大修宪后，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金克宇指出，取消任期限制将使习近平得以进行一个时需数年的复杂改革，他不会成为终身领导人，也不会拥有肆无忌惮和不可分割的权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半成员不是习选择的，在许多高级官员的任命方面也做出了妥协。这些说法在修宪刚完成时，或许勉强还能有一丝悬念。然而，2022年中共二十大结束后，恐怕没多少人愿意接受。首先，习近平庞大权力的任意性已相当明显，并未受到更多制衡。其次， 以人事名单背景看，整个中央政治局都是习近平的裙带盟友，无论是否完全出于习近平个人偏好，习在提拔亲信上取得极大成功，几乎不受阻碍，应无太大争议。金克宇的判断及宣称当然不符事实。这种误判误导来自受了最严谨系统的学术训练，应有能力传递庞大有效的信息的专业学者。两个因素可能是关键。第一，学者未必充分真诚。金克宇作为亚洲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的女儿，面向国际媒体舆论发言，倘若有所顾虑，完全可以理解。尽管基于血缘身份的质疑未必公允，但这是国际学界在中国田野及学术交流时常需考虑的可能性。第二，假使我们愿意相信金克宇的言论观点充分真诚，那么这些误判误导或许反映一个事实：严谨系统学术训练以及深厚信息来源固然重要，但仍需更为切实的概念与理论基础。而在中国田野以及与中国学者交流，即便彼此坦诚，未必就能掌握这些概念与理论基础。2013至2014年，我参与北京一个青年学者读书会，一同研读中国研究的英文期刊，曾听几位朋友抱怨许多论文没有新意，写成中文未必有人想看，对了解中国帮助不大。但由于当时英文论文绩效点数高，一些朋友开始钻研，拿中国案例数据忽悠英文学术社群的窍门，并有所斩获。忽悠只是一位师兄的戏言，绝不能因而贬低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畅行无阻、大量频繁的学术交流，回头看来，有时也夹带一些烟雾弹的忽悠，当中有穿凿附会，更有自我审查。本文并非认为田野和学术交流不重要，而是指出，以往几乎来去自如的田野和学术交流，确实为中国研究带来许多碎片、烟雾。这些杂讯可能本身就是虚假信息，也可能真实而破碎，无助于掌握体制全貌。穿越这些杂讯的能力，在面对难以田野和学术交流的新环境时，能引导思路转换。首先，重心从中国内部政治社会实地向更广远的历史、地域和对象延展，触及为仰赖田野与交流而对当代中国深具洞见、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及社会行动者的个人思路、生命经验及其社群。当中许多人对中国近况的见闻掌握，往往不逊于中国政治社会的当局者。其次，透过这些系统思路，重构中国田野和学术交流的实践方式，仍然无需排斥进入中国实地田野。事实上，这些学者、行动者大多曾深入体制内外场域，只是以理论基准及切身经验理解体制延续性，更有助省思当前中国研究进路。在田野与学术交流之外，免于误判。其实，西方如何误判中国这般提问，数十年前早已有之。对中国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学者费正清曾认为，如果美国早点跟中共妥协，也许韩战、越战都可避免。余英时的批判在30多年后的此刻看来毫不过时。 费正清以常态的国际行为准则去推测中共，以为只要美国肯承认，中共便会欣然接受，这未免离题太远了。由于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后，一位曾在卡特时代任职白宫的中国通大叫道：“这次我们又错了。”这句话实在说得很可怜。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才是费正清的观点的致命弱点。如果正视余英时的提醒，留意体制的延续性，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或融入国际秩序，或许就不会抱持太大期望。吴国光在中国加入 WTO， 世界高度盼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就已提出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民族主义的崛起终结了对外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改革的正当性，而且在内部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轴心来观察，同样可以说，改革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也已经在民众的意识当中，也即在社会层面，丧失了正当性。2000年代中国群体抗争涌现，许多学者乐观期望，认为依法抗争显示公民权利意识提升，甚至宣称群众由同志转为公民的过程已展开。然而裴以礼相信，理解中国社会抗争需要回归历史文化背景，各地抗争很少基于权力意识，而是依附官方规则和话语修辞以诉求不满的规则意识，虽以权力话语包装，但类似历史上许多抗争，谈不上权力运动，也不足以撼动体制，尽管可能威胁政权。裴以礼以革命威权主义指称政权在主导话语与动员过程中维持稳固的体制形态，突出革命历史经验在体制中的延续性。中国改革契机幻灭，社会抗争消融于体制中，并非习近平2012年接任总书记才开始。更久远的背景脉络中，社会思潮与行动意识向国族主义复归。2010年，陈仪中已指明中国反民权的国族主义抬头迹象。无论是昔日德意志的原版，还是今日中国的再版，此类反西方、反民权、国权至上、自我浪漫化的国族主义论说皆值得商榷。其危险在于助长内政的集权化、国权的不断上纲，阻碍渐进的民权主义改革，进而在危急时刻失控，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几乎准确研判了中国接下来十多年迄今的政治与社会思潮，而与习近平反腐集权同步出现的是基层庸政、懒政、怠政、不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对治理创新不再热衷。许成刚2010年即已提出地方分权双刃剑，周雪光2011年系统论述权威与有效治理的深刻矛盾，而体制应对方式主要是权变摆荡、政治教化与运动型治理，这都凸显中央高层政治影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正式将社会管理提法转为社会治理，许多中国学者振奋乐观时，冯世正早已点出，运动式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特征之一。 上述论者几乎都在习近平掌权前大致免于误判误导，而对习近平个人性格作风也早有推论。由于习仲勋是党内开明派，也深受斗争迫害，习近平掌权前曾被猜测或有开明改革倾向。然而2009年2月，习近平出访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些敏锐的学者当即断定，习近平不是习仲勋子，而是毛泽东孙。2012年习近平接任总书记，言谈通俗，颇为接地气，但华中某资深学者见之，深忧不大对劲儿，是毛泽东风格。当然，个人意志可能与体制结构彼此作用，权力更加集中，两者也更紧密相系。2015年，习近平第一任期未完，吴介民认为，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当到死，或用某些方法实际控制权力核心。无需详列个别直觉观点，数十年来不乏系统学术论述，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动态，从而准确研判习时期各种变化。既然如此，为何还常有西方如何误判中国之问？当然，学术研究、社会行动和现实政策之间有各种复杂因素交缠，但社会科学毕竟需要经验检证，那么就有必要探问，这些并未陷入误判误导的论述，如果并不仰赖深入实地的田野和学术交流，有何共通元素？如何形成系统研究思路及社群，穿越田野碎片和交流烟雾？中国研究的田野和学术交流，无论重在挖掘故事或数据，都是进入某种研究场域，场域由研究者、报道人、彼此关系网络、所属社群、单位组织和对话语境脉络所构成。这里可依前述关系真诚度与潜在相关信息量，初步将中国研究的田野及学术交流场域区分为四种类型。中国研究田野及学术交流场域类型图表，请上网查看本期期刊第146页。一、场域信息量小且不真诚，对话意义不大，有时装神弄鬼听床，特别有误导作用。二、信息量大但不真诚，往往照搬官方套话，也算体制常态。当然，有时会透露一点有用信息。中国舆论常说，自少事大，这水很深，懂的就懂。但执迷克里姆林宫学，研究很难超越体制内任一领导干部或驻京记者等内部知情人士，自我审查往往难免，更易吃上烟雾弹的亏。就如前述沉迷文件微言大义但屡屡震惊的学者。三、信息量小但真诚，常见于体制边缘行动者。以往田野尝试这种方向，能反映社会的多样可能性、能动性，但一方面有信息破碎化的疑虑，尽管反映一方基层动态，但对掌握体制面貌注意有限。另一方面，重视这类行动研究的意义，往往意味对统治状态还抱期望。数十年来大量误判误解，恐怕来自这类期望。事实上，中国境内行动者也已没有能力和义务去担负这种期望了。因此， 田野与学术交流的重心就来到右上方信息量大且真诚的场域。这种场域具备什么特质？穿越碎片和烟雾，体制延续性与理论基准。信息量大且真诚，本身就是理想的田野和学术交流场域。当中研究者若有系统思路方法，更值得借鉴。未必是学者，也可能是经历丰富、见识深广的行动者。当然，学者有时更有方法记忆和话语空间。前述准确推判中国近况的研究，大多不仰赖田野或特意交流，更不需指望内部知情人士。诚然，其中不少研究者出身中国，仍有亲人师友在中国。余英时、吴国光、许成刚等学者的经历也无法仿效。然而，思路体系形成过程，许多元素的学习，不需复制经历，而是辅助研究者发掘自身经验见闻。像周学光、冯世正虽然也做田野，但更多是以深厚理论知识解读体制日常。这些研究者的经验场域各有差异，但大致有些共同点。第一，注重历史思想与文化在当代中国体制的延续性。第二，同等关注当代中国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包括意识形态以及政权对制度的操控技术，这与历史思想与文化交织。第三，严谨成系统的学术训练有助敏锐掌握现象知识及社会思潮，进而有效运用表述和传递信息。第四，尽管依循学术体系，但在中国体制内外行动场域，往往也有深刻参与或观察经验，能以平易话语表达隐微知识。像陈怡中作为台湾学者，难以直接涉足中国体制内外行动，但长期进入中国社会思潮，与重要学者和社会行动者交游，大量深度访谈结集出版，能够克服限制。第五，仍属必要的是，这些研究者自身多少都在中国有过日常实际生活经历，尽管时间未必很长，或已相当久远，但敏锐观察力及学术训练有助捕捉体制关键特质，如余英时、林培瑞、裴怡礼等对中国体制的理解并不低于许多每年投入大量时间在基层田野的中国本土学者。最后是自由开放的发表研讨场域，方能充分真诚交流信息，彼此增益。这些研究者及行动者固然本身就可以是田野及学术交流场域中的报道人，而这些特质进一步理论化、一般化作为方法思路，能够展望更宽广的报道人、社群、时期、场域，进而解读信息。参照许成刚观点，社会科学训练提供重要的理论基准，研究者权衡理论基准，作为理解自身及他人经验的依据。其中体制延续性是重要轴线，许成刚依此提出制度基因，以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区管式集权制度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官僚体制。吴国光的政治改革死亡、经济暂且开放和周学光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同样具有体制延续性研究意识。体制有何延续、有何变迁，成了值得反复追踪的问题。无论田野、学术交流或者数据分析， 比较史、口述史等近期可行方法都必须紧扣这些背景。对于体制延续性的理解，新制度主义仍有很大影响。诺斯制度理论中，制度作为博弈规则，形成行为局限及激励结构，透过产权结构、政府体制、意识形态作用，并与历史文化一同反映体制延续性。精研文件政治的吴国光早已超越微言大义，回归社会科学理论基准，分析中国发展的地基，借重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提出交互制度主义。不同系列的博弈规则可能在同一场博弈中共存并相互作用，政权依可行选择集合操控制度，落实权力意志，而与体制延续性紧密相关的路径依赖及各态历经概念，也有助理解许成刚制度基因思路。当然，研究者各自场域经验、思路与行动实践都有所差异，攸关可行选择集合及延续与变迁的理解和判断，这为当前中国研究带来许多题材。除了境内实地田野及学术交流之外，经由境外对若干学者、行动者经验、知识思路以及实践场域所建立的方法议程，有助向真诚度或信息量稍弱的更多场域延展。林和利说，有越来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战的人士，包括前领导干部与其家属，都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到外国。习近平时期，特别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润学背景。有兴趣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难在北美、英国、欧盟国家访问到这类人。这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在中国境内可能预期手机与通信设备受到严密监控而无法说真话，出国后才能以匿名甚或公开身份畅所欲言。其实，即使一般群众、个人或其家族的事件经验，都可能反映特地场域脉络，而不仅是可能性的碎片。只要具有一定的观察和表述能力，就可能是合适的报道人，也提供开拓研究场域的资源。而在此之前，研究者自身背景经验、知识体系和行动参与都是有益条件，而可能在田野或交流场域的某个片段中，真诚感受彼此命运在体制脉络的牵系。小结：中国研究环境巨变，研究者可有如下议程。第一，从学术知识体系取得理论基准，理解体制较长时期的延续与变迁。历史、思想与文化是体制延续性的重要面向。第二，尽管中国境内实地田野和学术交流难度增加，但中国体制内外行动场域的经验，无论在境内外都仍可观察，这相当程度来自中国体制渗透力、影响力及海外移民的无远弗届。许多学者和行动者是其中真诚且信息量大的研究及借鉴对象，即使真诚度或信息量稍弱，透过数据分析、比较史和口述史方法，都可能挖掘组织信息。个人各家多少都有故事，指向时代脉络，而不只是碎片。第三，中国境内日常实际生活经验仍然重要，这为理论基准提供有力支持，但未必需要长期持续。第四，境外相对宽松自由的发表研讨场域， 使得研究能真诚共享信息，形成社群。如此，寻找合适报道人，向报道人借鉴研究，发掘自身经验，精进理解自身和报道人的能力，从而由自身和更广泛的报道人拓展真诚丰富的信息场域，就成了具体可操作的议程重心。依循这个思路，对于中国研究青年学生的教学，除了基本社会科学、历史，特别是中国近当代史的知识和方法培养以外，境内外社会行动场域的参与观察及中国日常实际生活经验都仍属重要。以台湾现况来看，学者田野和学术交流固然不易，但青年学生往来中国并不难，事实上人数甚多。正因如此，不可能无视现场实地经验不断呼唤理解的现况。即使统战名目的活动，也有空档一窥社会实景。以片段经验下可见的未来，台湾青年对于中国的理解似乎有三种走向：第一种是恐惧排斥，第二种是盲目亲近友好，第三种则是完全无感，觉得两岸分治理所当然，但平常使用抖音、小红书，偶尔旅游也习以为常，这种可能占了大多数。这三种青年不仅难以支持台湾的中国研究社群，对于台湾政治社会发展更是隐忧。穿越田野碎片和交流烟雾等困境的中国研究社群，需持续精进，并承担在中国议题上真诚回应各方经验，提供高品质信息以及理性公共论述的能力，才有望推进真正的中国识读。不仅台湾，各国皆然。全文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泉。